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星传媒上市公司新连线奥飞娱乐公司进展交流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华星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华星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谢谢小明叔。各位好，我是华星传媒的朱朱。那今天特意奥飞娱乐李总来分享公司的进展。那今天会议我先做一个开场，然后直接进入到 QQ 环节。参会的投资者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线上文字提问。那奥飞娱乐作为国产动漫 IP 全产业链运营的企业，其实在 AI 时代，我们要去思考它对于整个内容创作以及 IP 会有什么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李总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李总能听得见吗？
可以的，没问题。
好的，李总，那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公司的主业像玩具和婴童都实现了收入双增，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那目前它俩的收入占比分别是 38.65% 和 51.15%， 那后续从收入的占比和他们的业务的进展，能不能分享一下后续的一个展望？
好的，这里我就是稍微就是在展开讲一下这两块业务的一个情况吧。上半年的话就这两个业务其实都是呢有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这么一个增速。那从玩具业务来讲的话，它这个就主要更多的是它内部的一系列的一个调整，就是已经初见成效了。这个也是我们从去年大概是八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新的管理团队去接手这个玩具业务。那么他们新的团队呢，那也是对整体的这个业务架构，那包括它的一些产品的研发一些策略，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运营推广，包括它的一些渠道终端销售等各方面都是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个调整和优化。从结果来看呢，就是整个玩具业务的它的经营情况呢，也是从去年的 Q4 开始就已经开始就是逐步改善了包括它的一些同比的数据，包括它的一些环比的数据，其实都有在这个保持增长。那总的来说呢，玩具业务它还是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吧，它还是以这个产品驱动作为这个核心，就更聚焦于在这个整体的玩法，就产品的玩法的一些创新包括它一些这种系列化的一些这种规划吧。比如说像这个超飞超飞的话，其实它今年上半年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爆款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百变美食派对的这么一个主题的系列产品，它就还是比较全面的去把这些产品的矩阵和这个场景生态去做了一个打通。就比如说通过收集这些全套产品的这么一些模式吧，就是能够去提升这个用户的这个复购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飓风战魂的这个陀螺这个产品，它也是打造了一个就是产品加上竞技的这么一套运营的一个模式。就比如说通过这个线下的赛事，还有一些这些线上线下的这种推广活动通过这些组合拳的方式呢，就是会持续的去提升它的这个产品品牌的这些热度跟影响力所以就这个是玩具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些驱动力吧。那从下半年来看呢，他们这块业务就还是会继续去推进这个产品的升级，包括这个品类的一些突破去做一些系列化的一个布局。那同样呢，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拓展到更多的这些更全面的一些这个用户群体吧。那同时他也会去结合各方面的一些渠道，他们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营销节点，就比如说像618这些，就整体去统筹一些产品的上市，包括这个暑假包括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开学季这种去做一些产品的这个统筹上市那也是打造一些标杆的一些产品。那总的来说，那玩具业务呢，就下半年呢还是希望能够就是业务能够进一步的一个增长，就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吧。那另外一块业务就是这个婴童业务婴童这块呢，它就主要还是在这个关税的这个外部的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基本消除了之后呢，所以就这块的业务呢，它也是会快速的这个恢复就是从去年Q4以来吧。然后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它的这个婴童用品业务呢就算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吧，就是各年就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今年的话就是一个是比较高的一个这么一个点了婴童用品业务呢，它就还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关税的外部因素解决之后呢，那其实它本身自己内部的话也一直都是在去有一套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战略规划。那就比如说包括这个聚焦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迭代他们也一直在持续去打磨它的这个核心品类，包括像这个儿童推车，还有包括像安全座椅这些它的一些设计它的一些工艺就持续的去夯实这些产品的这个竞争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也会去在这些核心品类里面的话，就是会持续的去打造一些这个一些新品吧，包括它的一些新品类的一个拓展，这个也是他们一直在做的这个事。那除了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外呢，他们也一直都是在这个市场开拓方面的话，也是在持续的去发力。这也是从去年大概是9月开始的话，就是因为美国关税爆发之后嘛，所以他们也是在去年 Q4 差不多年底开始呢，就是已经一直在加快去推这些海外的一个市场业务。那目前来看呢，就主要是在墨西哥这边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这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在做的这个市场。那在接下来呢，那会考虑继续往这个包括像巴西像智利这些拉美地区去做一个这个开拓。那从婴童业务的下半年的一些规划来看呢，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就是做一个 2C 的这些渠道，就是做一个重点方向之一吧，就要去加快去发展一个电商的这个渠道业务。目前来看呢，就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这个 TikTok 的一个渠道，另外一个呢就是 BB 券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官方的独立站。
好，非 常感谢李总详细的解答。嗯，哎，李总能听得见吗？
我这边是有个好像有个电话进来的，这边能听得到吗？
哦，我现在能听得到。对，我这边能听见。您继续。
OK， 就对对对，就反正就整个云同业务的话，它其实它是基本上是能够保持这个长期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的。就过去的几年可能也是碰上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像疫情啊，或者说像去年一些关税，那其实呢，他们这块业务呢也是能够很快的，就是从这里面就走出来，就整个业务呢它的这个发展的韧性其实很强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基本盘。所以就这两块业务呢，就英雄业务呢它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那玩具这块业务呢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改善的弹性会更高一些。对，大概情况是这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总对业务的一个分享和展望。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半年我们看到规模利润的高增，那能不能分享一下目前这个非经营项的因子，然后对下半年的一个展望啊这个问题。
好的，就我们从半年报来看的话，就规模的净利润的话大概是 1.74 亿左右吧，那其中就是非经常性损益呢大概是 1.2 亿左右啊。那从非经的部分来看的话，就主要是包括两大部分吧。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占比比较高的，就是这个英统业务的这个关税退税，这里我们之前也是在这个业绩预告的时候当时也是比较模糊的去提到了这一点，只是说当时可能是基于一些各方面一些原因的一些考虑吧，所以我们就没有写得很明确，就是说是模糊化处理的。其实它这个就是美国关税的那个退税，那这里面大概是我们就累计退回来大概差不多1500万美金吧，这个折合是9300多万的人民币，这个是大头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公司之前投的一些这个参与的一些这种基金，它的这个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呢，它的这个固定价值变动包括它一些这个投资收益，就是会有这个带来大概4800多万吧，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非经部分的。那从整个下半年来看呢，那这些非经部分呢可能就基本上不太具备这个持续性吧，比如说相关税，那这个就是一次性的。那像其他的这个非流动金融资产呢，这个可能就要看它的这个相应标的的这些资产的一些估值情况吧，这个可能都不是说公司这边能够去有这个决策能够去决定的。所以就公司还是会聚焦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经营层面吧，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这个玩具业务包括银行业务，这些主业务的话都是我们持续去发力的点。对，然后我刚才也就是大概讲了一下这两块业务的这些重点规划，所以就下半年的话，我们是希望这几块业务就是能够保持现在的这么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主业 IP 端，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这个 AI 时代啊，其实内容供给还是很充沛的。然后公司是怎么来看待目前的整个 AIGC 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生成内容的供给？然后公司是怎么维持住自身的这些 IP 内容的商业化的价值？这个部分能不能分享一下，李？
好的，这个朱朱老师讲的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平时我也是会时不时的主动或者说是被动的看到很多的这些AI 的 AIGC 一些内容吧，包括像动漫的也好，包括像真人影视的也好，其实我也看了不少。那给我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确实 AI 时代的它的一个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就今年看到这个内容跟我们去年包括跟前年比起来，这个内容的这个整个的体验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就今年已经出现了非常海量的这么些 AI 内容吧。所以就这块的这个趋势呢，对于公司来说，我认为它既是挑战，那也是一个机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现在就是供给非常充沛的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内容行业吧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这种海量的这些碎片化甚至说是可能是同质化的一些内容的，它会去竞争这个流量，那在短期之内呢可能会对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内容生态会有这个冲击。但如果是从拉长一点看，就从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它可能一些就是具备比较强的这些用户心智的这种头部 IP 的价值可能会反而会被放大。对，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我认为啊，就是因为 IP 核心呢，它是通过这个长期沉淀下来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些人物的人设啊，包括像一些故事的世界观啊，包括这个用户的一些这种情感记忆啊，这些它都是通过很多年的这么一个持续的运营包括它和这些一代一代的这些用户啊，就是共同建立的这么一些情感。那这些的话都是它是需要这个资源，特别也是需要这个时间来去积累的，所以就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说那么简单就会被去替代。那这个是在冲击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就是在机会的方面呢，就是 AI 的这些工具呢，就其实大家都能用，它也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所以的话就公司也会把这个 AI 的这些工具啊，一些这种技术吧，就是应用到整个的这些IP 的一个全链路吧，就放大我们的这个原有的 IP 的这些商业价值。这里我就大概就是举几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像在这个内容的生产端，那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就是说是通过 AI 的一些工具去提升这个生产的效率，包括像这个降低它的一些制作的成本啊，加速它的一些衍生内容的制作，包括它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素材的一个产出就围绕的这个 IP 呢，就是去做一些内容矩阵的一个补充，就降低这些编剧的成本。那同样呢，就是可以相对来说就是把这些更多的一些这个资源放在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环节，创意环节，比如说像这个世界观的打磨啊，人物的塑造这些比较核心的创意环节里面，就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当然公司的话可能也是比如说可以利用这些 AI 工具，就是去加速孵化一些新的 IP， 做更多的一个尝试，就是也是能够去通过降低成本的降低试错成本的这么一个方式吧，就是能够去做更多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这种尝试。这个是在内容生产这块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在偏下游一点，就是在这个用户运营的这个层面那同样也是可以去借助这些 AI 的这些工具和技术去做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些这个 粉丝的一些洞察，包括他的一些这些用户啊，他的一些行为偏好的一些分析。那团队就是会根据他们的一些这些反馈出来的一些这些东西呢，那我们就可以再去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二创的一些素材啊，去做一些互动的内容。那后续呢就再根据用户的一些这种反馈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再去对这些去做一些纠偏啊，或者是去做一些优化，就可以通过这套体系呢，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这么个循环，就是能够去进一步去强化用户对这个整个 IP 的一些这个情感归属。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在这个商业化端，那可能也是会有些帮助比如说通过 AI 去给这些 IP 的衍生产品的一些开发去做赋能，就能够去快速的输出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一些这种衍生品的一些设计的图稿包括像这些授权的一些图库的方案再包括一些这些宣传的广告片啊，宣传的一些物料等等。那这些其实都能够相应的去提升他们这些业务的一个响应的一些速度，那也能够拓展就更多一些这种落地一些场景吧。就所以就总的来说，我是觉得AI 它是会去重塑整个的这个生产效率它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个内容的供给但可能接下来也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一些这种洗牌呀，或者是一些出清也好，这种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一些冲击。但是呢，对于一些就是真正就是具备这些长期生命力的这种 IP 来讲的话，它的生意价值可能不会被稀释，它可能反而会在这种 AI 工具的加持下面会去进一步放大它的这个商业的一个价值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理解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的解答。接下来一个问题呢，也是关于 AI， 因为公司您这个中报指出了已经初步搭建了智能化内容生产的内容制作平台，已经接入了主流的图片视频的模型。那这个部分目前这个接入这个是不是进展能不能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看到 AI 多模态这个迭代的速度也非常快不管是阿里的万象 3.0， 再到 Minimax 的 H3， 再到字节的 Cadence 2.5， 那其实这个快速迭代的多模态的模型之下，公司是怎么来应对这个外部的模型的迭代以及接入到自身的这个业务当中，然后公司后续这边能不能期待一些纯原生的 AI 内容作品，这个能不能分享一下
好的，就我们在半年报的话也确实是提到了这么一段，就是说公司在整个的内容生产这一块，就是内容制作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在与 AI 加的这么一个一个情况吧，就是我们没有说是写的非常详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是还是在一个怎么说，就是边使用边完善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是从去年的时候开始去搭建的，那个平台大概应该是在六月份左右的时候吧，就开始去做了一个内部的一个试用，就目前主要是开放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那包括一些这个事业部，让他们去使用，然后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看有哪些功能是需要去做完善要去做调整的那目前来看呢，就是对于事业部来讲，他们可能使用的场景更多的是在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做这些做一些这个广告宣传片，要去做一些产品的宣传片，这些物料这个的话就是会挺有效的去降低他们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个成本。那对于这个动画工作室来说呢，目前来看他们主要还是在这种可能是进度比较赶这个时间，或者说是一些它的这个渲染的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同时它这个镜头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这种，那它就会做一个选择性的使用目前呢就他们还没有说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去铺开的用这个事那这个它也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后续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纯原生的 AI 制作的一些这个内容如果是对于这种纯原生的 AI 内容来看呢，其实从目前的技术来看吧，就我们内部工作室他们也是用了 AI 去做一些直接生成的一些这个成片就目前来看呢，就是对于一些这种儿童受众的一些这种群体来看呢，就他们的这个观感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破绽的，就已经是比较完善了的但可能还需要考虑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个因素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从这个内容的类型来看吧，如果说是一些要去做发行类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我们要去给优爱腾这些平台去供给的提供的这些正剧连续剧这种那目前阶段呢可能还是以这个嵌入式的使用这个 AI 来去做一个辅助就可能还不适合用这个 AI 去生成这个视频因为这些平台方的话他们还是会去检测这些作品的 AI 的含量，如果 AI 的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其实他们是会有意见所以就这块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些平台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他们可能是还是希望是用这些就不要用太多的一些 AI 的这么一些技术吧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粉丝他对 AI 内容的这一些态度，他们会有些分化如果说是一些刚才讲的是这种偏发行类的内容，那如果说是做一些非发行类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一些文字短视频要去做一些比较整活啊，或者是搞这个玩稿啊之类的一些这种内容，那这些内容的话，那粉丝他的接受度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东西你就是为了要去做一些可能比较搞笑啊比较抽象的这么一些内容，所以他们对这块呢他们没有那么苛没有那么严苛的一些要求。那但是对于一些这种连续剧正剧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他们就会比较敏感，那如果说是比较多的这个内容范围里面要用 AI 去生成的内容呢，其实他们会有意见，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就可能就不走心了，他们是希望这个版权方这边是要用心你越辛苦你越手搓，他们就觉得这东西就是会越有价值感，就粉丝的话他其实对这个东西他也是会有些态度的分化，所以呢就从整个来说呢基于这个各方的一些因素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阶段性或者是一定范围之内要去用这个 AI 的一些工具去做这个事，那如果说是后续有没有可能就是做一些比如说 啊，就随便举个例吧，就比如说有可能就是做一些全新的一些 AI 的一些内容，那这种现在就接下来再看吧，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平台呢也是啊一些功能也是在这个完善当中吧，我们是先做一些内部的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啊降本增效的一些这么一些事情，对，大概情况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啊，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 AI 动物态这块大厂和新收益的公司都齐头并进，那在外部合作端公司是怎么思考的，能不能分享一下，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一部分的粉丝他对于 IP 他是需要你必须是手搓，所以这也考虑到一个 IP 版权的问题，特别是你的作品要上大的平台，那这个也涉及到版权的问题，那公司是怎么来看待自身的这期内容作品的版权后续在这个潜在的商业化空间李总能不能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现在确实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动态大模型它的就是已经在快速迭代吧，快速发展，就不管是这个传统的大厂或者说是一些 AI 的新势力，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加速去做这个布局啊，那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行业来说肯定是好事，那对于 IP 版权方来说呢，那也是有一些全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可能性吧。当然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业务呢就这种合作的一些模式因为毕竟是全新的，之前都没有，所以它就会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复杂，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呢都是要去沟通解决，所以就行业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多一些时间吧，要去做落地一些事情，因为这里面的话它肯定就是包括像刚才这个老师提到的像那种版权方面的一些问题，就版权规则要怎么去设定，那还有包括像一些商业结算是吧，就是商业模式你要怎么去跑通，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不管是国内还是说国外吧，可能现在目前都应该还没有落地的，现在大家可能都还是在一个探索这个阶段，所以就从整体上来说呢，公司还是会持续去关注去探讨这方面的这个合作的一个可能性。那但是我们同事呢也肯定要去严加去把控这个版权的一个这个风险。就刚才提到那个平台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内部用。那后续的话，如果说时机成熟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考虑一些就是更开放一点的这么一个方式吧。比如说现在是比较早的一个整个阶段。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关于潮玩的，我看到小红书公司的官网那个喜羊羊的，就是上新还是比较快的。那目前整个潮玩市场的产品供给啊，从之前的可能大家就是报某一个 IP， 但是发现慢慢的只要有新的或者独特的供给，大众都是会去买单，这个部分还是有些韧性的。但是市场也会存在这个同质化竞争。那公司目前在潮玩市场上的一些产品的竞争力，能不能分享一下，李总？
好的。潮玩行业呢，其实过去这几年其实它是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最近这一两年呢，但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就是也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红海的一个阶段，就竞争呢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激烈。这点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比较有体会的。那如何在这些激烈的这些竞争当中，如何去树立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这个竞争？那目前来看呢，就公司一方面主要是在这个品类上面去主打一个差异化，因为管理无限就是公司的潮玩品牌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围绕这个小颗粒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作为这个核心比如说像这个叠叠乐包括像糖果粒包括其他的一些可能可以做一些这种穿搭潮品的一些这种配饰，这就是管理无限这几年一直都是在去做，然后也去做了一些这个升级优化的这么一个策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是做一些这种产品呢，就不只是说是在这个桌面上做一个摆放展示，或者说做一个把玩，我们也希望它是能够往这种身上去做一个穿搭。总的来说还是希望能够融入更多的一些这个生活场景去做更多的一个陪伴，这也是他们就是在品类方面呢就是做了一些这种差异化的一个这个竞争一个策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是在 IP 这方面吧，那 IP 这方面呢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会去已经开始更多的去做一个自有 IP 的一些尝试。刚才那个朱老师提到就是喜羊羊的一些这种产品会有比较快的一些这种上新，这也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就是应该是五月份左右是吧，五六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是就正式启动了这个喜羊羊灰太狼 IP 的这个潮玩的一个计划。那从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品类的这个规划来看呢，就是他们也是会希望去覆盖包括像这个毛绒玩偶包括像这个潮玩的配饰包括像一些这种家居周边，就是多品类的这么一些产品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他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这种运营，包括像这个我们会去做这种线下的一个巡回快闪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会和一些这个做一些跨界的联名营销吧，因为前段时间他也和这个爷不泡茶去做这个联动，包括像一些这种电影各种的一些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方式吧，我们去给这个 IP 这个潮玩的这个东西呢去做一些赋能当然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喜羊羊的这套模式是不是能够跑得通，那跑得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这种 IP， 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两个方式吧，就是去达到自己的一些这种差异化的一个竞争的一个优势。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的解答。然后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也不想耽误李总太多时间，就是公司也是发了回购那目前这个回购的进展怎么样，以及后续回购结束之后是能不能进一步的分享一下，李总？
回购的话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这个因为也是六月份的时候才发的回购嘛，然后整个的有效期是一年了，那我们现在也是会根据这个公司的一些规划吧，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是会在每个月的月初呢会有这个进展公告。那如果说回购完成了，这个公司也是会及时发这个公告的，就大家可以到时候留意一下这个公司披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的解答。然后会议的结束，李总能不能总结一两句，好不好？
对今年下半年展望。
啊，好的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的时间，也感谢这个朱朱老师的一个这个邀请和安排啊。所以呢就是对于公司来说，公司呢目前就还是会去聚焦这个各项的主营业务的一个发展吧。那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呢持续在改善啊，那这个业绩的这个拐点的趋势呢也是比较明确了。同样的，我们也是就公司呢也是在密切的跟踪，或者说是主动的去拥抱行业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握这些产业变革吧带来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所以呢，也期待各位投资人就是后续能够持续关注公司。好，谢谢大家。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总的陪伴。然后后续投资人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联系我们华星传媒以及奥飞娱乐的相关高管。好，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李总的解答，辛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